我们再次的打开圣经，我们一同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到第二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到第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就是今天罗牧师要就着这一段经文来讲到，他的题目，正道的题目是亚当，基督与亚当。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口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到第二十一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律法本是外迁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大家早，我们要继续就着罗马书第五章的后半段的经文啊，第十二到第二十一节，我们要来就着里面的信息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来受教。上一次我已经和大家就着基督与亚当这个题目，我们做了一些思考，做了一些分享啊，两个礼拜前。那么我们这一次啊，是继续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从里面的真理，从里面的教导得到帮助，也让我们看看得更准，看得更清楚上帝救赎的奥妙里面的安排，他如何成就，也帮助我们去解答有一些的神学上面的一些课题啊。那可能我讲到大家感觉起来像教书啊，比较像教书一样，但是我尽量要把这个教书的这个味道把它去掉一点啊。我们要真正从信息里面，我们能够得着里面的灵，里面的生命。好，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是属主的日子，我们能够一同到你的跟前，我们要领受天上的灵粮，愿主你自己向我们讲话，赐给我们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我们也深愿主你自己解明你话语中里面的奥妙，给我们 得着里面的灵，里面的生命，真使我们在灵性上，在灵命上面得着喂养，得着成长，能够在生命上面更丰盛，在生活里面更得力，在见证上更有果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这段经文呢，我们严格来讲，他提到基督，提到耶稣次数不是那么多。那为什么我举基督与亚当呢？作为讲到的题目，你如果对照我们刚刚起印经文所读的那一段，你就会注意到了，那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你把两段配合在一起，你都是保罗写的，虽然他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年日啊，写的对象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我们领受的，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上帝启示里面的真理。他告诉我们，原来啊，是亚当基督就成为两个代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我们会感觉到罗马书第五章12到21啊，讲了一次两次，还有什么好可以讲的？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了这么一段？有什么样的用意安排吗？有，我上次已经跟大家稍微提过了，所以我这边我要再稍微详细一点，我们再来提。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里面呢，他把代表的这个意义真理告诉我们。原来亚当是一个代表，全人类两个代表，亚当，我们都在亚当里面。那第一个人属土，凡属土的那么也跟他一样。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很浓厚这一方面的提示。那么有基督属天，在基督里的凡属天的如何，在他里面的也一样，也是如何，就是这个代表的教导，代表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死，为什么罪的问题充斥在世界里面，捆锁每一个人，捆锁每一个在亚当里的人，又为什么我们能够蒙恩，能够有永生的确据跟把握？因为他把我们透过救赎带到基督里面，这个代表，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信仰真理上面的一个认识。这里面我们等会再细腻的我们会提到啊，一个代表。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啊？你大概仔细读啊，读罗马书第五章12到21，你就会注意到有一个字，这个字最简单的一个字，但是它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哪一个字啊？就是一。啊，如果我们学写字，可能我们 学的第一个字就是一啊。啊，大家听过一个笑话，一个故事，有一个这个财主啊，请了私塾老师来教他的儿子啊，启蒙了啊，就先学写字，第一个一啊，先画一画，二呢，那画两画，三呢，画三画，哎呀，他说这个一二三就通了啊，他说。跟爸爸讲说不用请老师了，我现在懂了，我知道了啊。那么写信，写一个姓万的先生，糟糕了，他说老师教了一就是一行啊，两个呢是二三，那你写一封要写给万先生，那我不是写死了，画下去啊，这是个笑话啊。这个我们学的字啊，最简单的就是一，你如果注意看12节到21节，一个最特殊的一个字眼就是一啊，一人 因一人一次一次的过犯，一次的异行啊。你如果读啊，把这个短短的这么一段经文你读完，就是十节经文罢了嘛。你去好好数一下，你会注意到它里面一共有几次一啊。我数过了，所以我可以先告诉你，你等会你自己回去再来数好了。一共十二次诶，你自己看，罪呀、啊、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呢讲到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啊，然后呢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我们都加倍的临到我们，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啊，因一人而定罪，那么恩赐呢也是因一人的过犯死就临到了，但是呢我们也是因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啊，一次的过犯，一人的顺从等等，你把这个整个数起来十二次，这里面这个你说从一来看是从一人，一人他就是要做告诉我们是代表，亚当就是一个代表，凡在亚当里的都如何，基督是另外一个代表，在基督里的都如何，那个一就是做个代表，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要性呢，就在这里。第二个，这一段经文呢里面就告诉我们了，是那个真正的根源怎么讲？大家回顾罗马书从第一章十八节开始，第十八节讲到说，上帝的愤怒啊，从天上显明在那些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然后保罗就开始隶属那一些不虽然知道上帝，但是却不荣耀他，却不敬拜他。甚至把那些被造之物拿来当作是上帝的像，变成拜偶像，或者在道德生活上，在伦理生活上面败坏的这些罪人啊，他隶属出来，不单单讲到外邦人，到了第二章他转过来讲谁呢？讲那些领受律法有上帝的启示，特别是指的他自己的骨肉同胞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有律法，结果呢好像阴奉阳违啊，他们有律法，他们宣称他们自己行律法来教导律法，结果他们所做的很多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标准，很多违背律法的。那这些人强调自己律法受割礼如何，但是他们一样落在罪的捆锁里面，然后他慢慢进到了第三章，做了一个总结一样，原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不光是外邦人，不光是败坏的人，不光是有品德有德行的人，不光是有领受上帝所赐下来的恩典的圣言的这些犹太人，这些都在罪的捆锁底下，都在罪的权势底下。怎么看？就看上帝的律法，你一对照啊，原来上帝的律法叫人知罪，上帝的律法塞住我们的口了，上帝的律法来审判我，这个我们在第三章我们都讲过了。那么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好奇啊，要追问何为其然也，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地步呢？所以保罗他在前面他告诉我们的是那个事实，那个真相，那个记录我们都看到，那么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那个真正的那个缘由，那个源头到底是怎么，罪到底是怎么样会临到众人，会捆锁所有的世人，在这个世上好像就有权柄呢，就等于说统治住了，死也跟着进来，就有罪有死，哇，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就造成 保罗他在前面从第一章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啊，从某一方面来看像是现象，这是事实，这是记录。那么真正的根源在哪里呢？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呢，真正的根源原因是什么？原因原来因为亚当的失败，因为亚当他把上帝的命令摆在一边，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选择摆在上帝的吩咐的上面。换句话讲，他把他自己的意识摆在中心点，把上帝摆在旁边。这是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你说外面有引诱，是里面呢有私欲，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了。人因着误用了上帝所给我们的，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自主性，这个自主性要服在上帝的主性底下，在他的主权底下，这就叫信仰，这就叫做成圣，追求圣，要学习要顺从，学习要跟从主，学习舍己，像我们主一样，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生命，就是平安啊。那他这里面告诉我们，第五章的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现象，那个现象的真正追溯，找到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众人都在亚当里面，亚当是罪，是因着他而到了世界来，死又是跟着而来，结果呢这个权势啊就捆锁住了，就辖制住了，就败坏了所有的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哎呀，你要找到那个原因呢、啊、我们常常会提到说有所谓的原罪啊，我们特别在跟别人介绍我们的信仰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因为你传扬福音的对象可能他已经读过听过，别人也跟他传过甚至辩论过，他也有懂得这些词汇啊，他就搬出来他来跟你辩驳什么叫做原罪。明明我们生下来都是纯洁，都是很好的啊，受教育慢慢成长，为什么把原罪夹在我们身上？哎呀，叫原罪太沉重啊，是不是就感觉到是这个东西好像莫须有的东西夹在。那事实上这个原罪啊，真正的意思在这一段里面呢、啊、包含在里面。虽然你说没有原罪那个字眼，是没有那个字眼，但是那个教导那个意义包含在这里面。亚当一人失败，我们在亚当里的都跟亚当一样了。所以他这边讲什么，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句话也太霸道太武断，众人都犯了罪。你想想，我是犯了罪，但是我可能犯很小的罪，而且呢更理直气壮的是我没有犯亚当那样的罪啊。那我为什么把我也归到他里面去了，有点不太公平啊。还有的人脑筋更清楚更细腻的，他就来 challenge 你。那出生的这个小宝宝呢，或者是生下来这个智障有残缺的人，你怎么能够说他犯了罪，死就临到他？这太说不过去了。是啊，我们这种事情，那种好像很特例的那种情形，你很难去解说，很难去理解。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代表性的意义，亚当是一个代表，凡在亚当里的都跟亚当一个样，这个就是原罪的那个意义。原罪的意义就包含在这里面，我们都生在亚当的后代，都是亚当里，我们都因着他的代表性的缘故 我们就在罪里面。其实很多人解释这一段，他可能会用罪性、罪的性情、老我，我们用过这样的一些解释。这些是因为在亚当里面，亚当的生命如何，结果我们的生命在本质上跟他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罪性，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罪的性情，有罪的倾向。就像保罗所讲的，肢体里面有另外一个律，这个律想要把我们裸去啊，去服从，去犯罪去，那个是罪的性情。这也说明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初生下来，就像唐牧师所讲的，那个可爱就少一对翅膀，就像天使一样那样子。但是长大了之后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之后很可能是少两个脚的魔鬼哦，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有罪性。如果再没有一个好好的约束，再一个好好的受教，再有上帝的恩典，那真的是变成缺两个脚 的魔鬼了。所以你从这边来讲，讲到罪的这种普及啊，你从罪性这个或许说得过，但是这里面这一句话其实还要更超过一点，还不单单只是着眼在罪性上面，它着眼在原罪上。而这个原罪的含义是从代表性的这个含义来。可能我们会感觉到说，哎呀，这个时代啊，我们对遗传学我们懂得多的了，我们的研究现在呢，以前不了解啊，以前原来他们用这个豌豆啊去交配弄稍微知道一点了，慢慢慢慢现在到现在呢，全部已经用这个电子显微镜都已经看得很清楚，里面的结构啊，这里面的这些机制啊，都多多少少都已经摊在我们的眼前一样，都能够拿出来做一个解说了。所以有的人从这个地方来讲，哦，原来亚当我们的遗传，其实那个还只是帮助我们有一个例子来解说，但是这个不是真正圣经里面的含义。圣经里面的含义是从代表来，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八节，属土的出于土，凡属他的一样，他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属天的在他里面的就怎么样。所以这里面这个代表性，这是我们在了解圣经的真理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所以第二个就告诉我们，那真正的缘由在这里，真正的缘由，为什么保罗前面他列数出来的那些这些罪的这些事实记录，这些罪的这些活动表现，那真正的根源追根究底就在这一段里面。所以这一段经文很宝贵，第一个是代表性告诉我们，第二个他告诉我们那真正的缘由，前面有现象，有事实，有记录，现在告诉我们那原因。第三个，这一段经文摆在这边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我们信仰很宝贵的我的恩典，很宝贵的我们的信仰的那个真理。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蒙恩得救，重生的人使我们在基督里了。什么意思？与基督联合了，与基督联合了。你读到这里，你再接着去读第六章，你就不奇怪保罗在第六章里面啊，我们以后会继续读到第六章，不过我们可以稍微先来看一下，因为第六章里面就已经点名讲出来了，他就直接提到了与主联合。你连在一起，你就知道原来保罗是有他的思路，是由他的顺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下来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很宝贵，很重要，连贯起来不但能够解说很多事实，很多 我们现象所看到的，提供给我们那最根本的缘由，也把他整个的教导的思路连贯下去。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与主联合，这是救恩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 Union with Christ， 我们与主联合，我们在基督里面啊，这是每一个人读经，你如果稍微留意啊，一定会注意到的。当你真正你注意到的时候，我盼望你一面读一面把它圈下来，专门有这样的论文，专门有这样的书来谈在基督里。他不是为了要写书而写书，为了要发表论文才写论文，而是不是那样子，而是圣经里面的真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与主联合。原来我们在亚当里面的，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上帝的恩典，与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把我们从亚当里面迁到在基督里。唐牧师他用一个比喻，他说这是属灵的移民啊，原来在亚当里的，现在他把我们移到哪里呢？移到基督里了，好像你办一个移民一样啊，这个信仰属灵上面的。那我想这是一个说法，一个比喻，也帮助我们稍微有点了解，这里面把我们搬到里面。如果我们读救恩论，读救赎论，你一定会读到有关于救赎的顺序次序啊，我们救赎啊，我们怎么信主的，是不是？很多人想说是因为我悔改啊，是因为我悔改了，所以上帝不得不救我了，上帝就重生了我啊，使我更新了的。但是你真正了解的话，你就注意到其实上帝先更新我们，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活过来了，不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有恩典，需要有救赎的恩典。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回到上帝的跟前，才真正重生了。Regeneration， 我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 repentance， 什么叫做信心。那你这里面呢，有上帝的恩典，当然上帝的恩典呢，它不是莫名其妙的啊，什么懵懵懂懂不知道的情况，不是，它一定透过道，一定透过福音的宣扬扎心打到你心里面，生命的道的种子栽种在里面。所以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圣灵的工作给顺从之人，在顺从之人里面一同见证，哎呀，我们的领受的道就建立起信心，产生信心，被重生我们才知道悔改，我们悔改之后他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就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就使我们在基督里，不再在亚当里了，在基督里。所以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很宝贵，我刚刚略略举这三方面我们来看。那我们在，因为我今天的讲道要短一点，在我结束之前呢，我要再复习我们上一次所提的，你说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在哪里呢？最重要的我上次特别提18、19、21，大家记得吗？18节、19节、21节，为什么？因为那边给了我们呢，有一个对比，有一个这个逆反的对比，平行但是是逆反的。啊，他怎么讲？你看第18节，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啊，是不是这个刚好逆反的一个对比？但是呢是平行的，这边呢是因为一次的过犯被定罪，这边因一次的义行都被称义的生命。 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为亚当是代表所有在亚当里的都落到这样的光景。因一人的顺从，基督耶稣的顺从，你说有谁真正能够有这个资格做这个代表的？没有别人了，只有我们的主，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然后到了第二十一节，罪作王叫人死，罪作王叫人死，照样啊。所以这边有一个逆反的一个对比的，恩典也作王，恩典借着什么？恩典借着义作王。那边这个罪作王叫人什么？叫人死。这边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得永生。所以这三节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三节我们初初读啊，就把这三节你把它抓住了，你大概好像提纲挈领一样，这一段的经文就抓住了。你注意到这里面有好多啊对照的。有的时候我们读啊，如果不仔细，你就发现一太多了，一啊，一人过犯一次啊，什么之类，搞得有点晕头转向的啊。你再看又是这个一人那个一次，这个那有一个方法，你列出一个表来好了啊，就好像我的这个准备的讲章，我列了一个表，你就自己对照了看了，它里面提到了什么？过犯，过犯带过来定罪，有义行带过来了称义。这边有悖逆，悖逆的结果成为罪人。这边有顺从，顺从成为义。这边有死借着罪作王，死借着罪作王叫人什么？叫人死。不单单叫人死，是叫在亚当里的众人都死了。这边呢，恩典借着义作王，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得永生。叫谁得永生？叫所有在基督里的众人，叫在基督里的众人得永生。你把它一列出来啊，诸位，这一段经文好像就摊在你的面前，这个昭然若揭，一看就你就清楚了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好像浓缩成了两个很简短的，一个是悖逆，悖逆带进罪，罪带进死；一个是顺从，顺从就成义了，就带进来永生。你把这样的经文这一段稍微做这样的整理了，我想你能够存记在心里面，印象就深刻了。你把它这一段经文在这边为什么要有这段经文里面真正的这个前因后果，保罗写这一段他一定他有一个感动，他一定他有他的用意，一定有他的思路啊！你把他抓住了，那么你整个罗马书继续往前读，你就越读越有兴趣了，越读越有滋味，越读越有收获。我想我结束之前啊，就只有一句话，就只有一句话，诸位，我们在基督里，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他的义行使我们披上了义袍，我们也被称义了，基督的顺从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典范，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做一个结束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么宝贵的信息你赐给我们，我们也深愿我们有悟性，有智慧，能够领受，能够明白，能够消化，能够成为我们灵性上的喂养。我们更愿主你继续的教导带领我们，不断用你的真理来更新我们，不断用你的至圣的真道来建造我们的信仰，也不断 给我们以你的爱，以你所给我们的恩赐，以给我们顺从的心智，活在你的面前来跟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